好，大家放松了，请坐着就好。坐得舒服。开始可以先深呼吸，大家开始，先深深的吸一口气，吸气的时候把身体拉起来，全身放松，再深深吸气。全身放松，再吸气，把所有身体，如果身体里有负能量。其实或多或少，每天有些时候都会不知不觉积累，把负能量呼出来。再吸气，让全身的负能量从全身的毛孔呼出来。这种前期准备工作，它没有定式。不同的导师，他会有不同的手法，但它共同的原理，就是让我们放下包袱，轻身上路。这是它的原理。然后达到这个原理的手法。可以有不同的入门，都没关系。你试试看，试到好用就用。如果有更习惯、更熟悉的，也可以，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不同，我们也尊重每个人个别的需要。有些人觉得不需要跟，也不用跟，要跟自己的也可以跟自己的。如果想直接入禅定，也可以直接入禅定。师父的引导是给予需要的，你觉得相应、好用，那就用。没需要也不需要。如果是师父自己打坐呢？也没有这么做的这么细，就是一个深呼吸，然后感觉上舒服，一呼气就放松了。因为我们长期出家的人很容易，平时也没有积累压力，一深一吸一呼，就可以了，就松了。所以这个前期工作引导大家，只是给你们学会它的原理。方法，然后呢，按自己的需要。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松的人，那就不需要浪费时间了。可以直接进入你自己的状况。好，我们继续，一吸，深深的吸气，把身体的负能量都呼出来，不过懂这个方法还是有好处。以后你引导别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有些人，用这套方法很管用， 那你就可以用得上，多学几招，有好处的。也许你不需要，但你懂也是有好处的。深深的吸气，哦，把心里的负能量从全身的毛孔呼出来，想象，别管它有没有，想象有想象的力量，你只管做，做了过后看看效果如何，这就可以。其实我们的毛孔是会呼吸的，好，又再一深呼吸，深深吸气。哦，把身心的负能量都从全身毛孔呼出来。啊，再深深吸气。哦，把身心的负能量从全身毛孔呼出来。那如果刚才几下你有做对，你会发现到这里你已经全身松透了。嗯，很神奇的想象。只要你有正确的做这个想象，这个阶段你已经到现在你已经全身心都松透。因为我们想负能量从毛孔呼出来的时候，这种想象本身就会松到表层，松到皮毛，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？你一松透，你会发现到你的暖气就涌到你全身的皮的表面，甚至毛孔，甚至到毛尖。有没有？注意一下。甚至你会感觉到全身一松，那个暖气就马上就涌到全身的表皮，那就是松透的一种现象。也只有松透，气才畅行，这对健康很好。好，现在回到自然呼吸。刚才是准备。好，这个准备第一步是呼出身体的负能量。呼出第二步，第一步有三个步骤。呼出身体的负能量。呼出心的负能量，全都是从表皮毛孔呼出来。第三，身心一起来。啊，熟练的人只做第三就可以，直接身心一吸一呼，马上一个呼吸就松透了。你熟练的时候一个呼吸就松透了，你要知道你有没有松透，你就看那个气有没有涌到表皮，那一下子一松透，全身都是暖气，那一个呼吸就足够了，就达到效果。好，练习的时候稍微久一点， 哎，第一步完了，做第二步，自然呼吸，放松。当我们讲放空，不是要把身体空掉，不是要把心空掉，是仿效这个虚空，让一切现象，身心现象，任来任去，不阻挡，没有要，也没有不要，没有要，也没有不要，让一切经验，身体的经验，心的经验，任他们来去，没有控制，就像虚空一样，没有要，没有不要，任来任去。很自在，很轻松，很自在，很轻松。一审只会感觉到有点愉快，因为心是那么的开阔，没有做作，任来任去，任来任去。看到没有，当你放松，当你松透的时候，你的身体是很容易去沉淀，随着身体的沉淀，心也很容易沉淀，仿佛换了一个心。任来任去，自然呼吸。所谓的自然呼吸，就是你没控制它，就像睡觉的时候你也没有控制呼吸，它就是呼吸。但它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背直身松。只有当你的背直，身体松，外柔内刚，那个刚是有灵气的刚，因为你的身体不是挺直，是拉直，好像有个挂钩从你的头顶吊起来，所以是拉直。拉直的刚是有灵气的刚，不是死刚。然后全身松透，而自然呼吸就是你没想它，当你的姿态是圆满的姿态，背直身松，所以任来任去，心就很松很沉。很轻松，很自在，很开阔，然后自然的 你甚至会有愉快的感觉，因为终于没有包袱了，心里没有包袱了，扔来扔去，没有要，没有不要，没有抓取，没有抗拒，扔来扔去。是心是了了分明的，要学会在最松的状态下保持清明而不是昏睡。我们往往把这种状态跟昏睡连贯在一起，那现在我们要调一调，在好像昏睡的那种宁静轻松自在的状态，心却在这个状态里了了分明。这了了分明不是逼出来的，是当他很轻松很自在没有负担的时候而自然的了了分明。说的有点长，真正做的时候，熟悉的第一个步骤跟第二个步骤，可能半分钟就完成了，甚至少过半分钟。只要你掌握到那个心法，做过了，在心里有清楚的记忆，以后你想起了，一吸一呼，排走负能量，然后自然呼吸，放松放空，任来任去，然后你就可以进入下一步。当心很静，那有些人要更长的时间，甚至半小时，从半分钟到半小时都可能，就看你有多熟练。然后空空荡荡的，你会注意到心，然后身体里有一个明确的活动，那就是呼吸。好，就注意这个呼吸，吸气直到吸气，呼气直到呼气就可以了，很简单。吸气直到吸气，呼气直到呼气，能这样子知道的人就可以开始阿那巴那萨蒂如出息念了。除非你不知道你在吸气，不知道自己在呼气，只要知道就可以了。 就只是一个旁观者，没有控制，知道就好，没有操纵，没有控制，没有要，没有不要。慢慢你把你的注意力从笼统的知道吸气跟呼气，现在把它注意在鼻子前面，大概就可以开始，不要逼自己多么的精准，就在这个鼻子前面，人中上端，或者是你比较喜欢鼻子内部也没关系，只要你知道你在呼吸，范围大一点小一点别挑剔，只要你在这个范围内知道吸气跟呼气就可以了。还是背直伸松，如果杂念多，杂念来了，你就首先你要认清杂念在这个时候来对你没帮助，但你不用压制它，认来认去，如果你真的是认来认去没有放纵它，你会发现它还在几秒钟内就消失了，快的话半秒钟，不出半秒钟它就自然的凋谢了。你不用刻意去理它的，你只要专注在一处，就是你的呼吸，其实念头它自己会消失，只要没有放纵它都会消失。这是了了分明的明觉心的力量，只要了了分明这些杂念念头，不会久的，一觉察它就散掉，你甚至都不用刻意去觉察它，你只要一直守着你的业处，让它自己凋零，很轻松，很自在，很享受这一刻的呼吸。如果左鼻孔比较清楚，那就注意左鼻孔，如果右鼻孔比较清楚，那就注意右鼻孔，有些人喜欢中间鼻尖还是人中上端， 只要你能在这里知道这里的气息就可以了，定点上的气息，不要去吹毛求疵，范围有多宽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只要能专注到不升起五盖，不升起欲贪、嗔恨、昏沉睡眠、调举恶作、疑惑，就可以了，就很棒了。进步的关键倒不是那种小小的环节的吹毛求疵，进步的关键就在你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长时间安住不动摇。只要五盖不升起，范围大一点小一点，很快就会进步，不用把责任推给那个小小的大一点范围小一点范围，不是的，你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其实佛陀给的指示就只有一个，就是专注呼吸，只是他的引导的指示从粗到细，开始你只是知道吸跟呼，慢慢正念增长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要求他知道长吸还是短吸。所谓的长是时间长，短是时间短，顺其自然，我们没有控制，它是怎样就怎样，长就长，短就短。长短息都是在固定的点上注意到的，没有移动，目标没有移动，没有改变的，就是在一个固定的点上，左鼻孔也好，右鼻孔也好，鼻尖也好，人中上端也好，但一旦确定就不要改来改去，一直想改一次，改一次可以，超过一次可能就有问题了，人鼻子有问题，然后当你的心更沉淀更细的时候，如果你想要从注意长息和短息，你现在可以注意全息，当然通常我们指示没给那么快，但你们都已经修了一阵子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带你到全息。 吸气的开始，到吸气的中间，到吸气的结束，呼气的开始，到呼气的中间，到呼气的结束。吸气的开始，到吸气的中间，到吸气的结束。呼气的开始，到呼气的中间，到呼气的结束。依然是背直伸松。全息，呼吸的开始，到呼吸的中间，到呼吸的结束，吸气的开始，到吸气的中间，到吸气的结束，这就是全息。还是那道指示，在固定的目标上安住，没有花样的，很单纯，很朴实。杂念来了，看，放掉它，继续专注。如果你的杂念，它是有一个主题，然后你不会处理，那小川的时候报告。如果你都没有放纵的，你知道那不好的，那你知道就要放的，那你只需要改变那个习惯就可以了。他来你注意，甚至你可以不注意他，专注在业处，他自己会凋零。如果不能，那你可以注意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缠着我。这个注意本身，清净的注意，就能够消除那个纠缠。好，所以一旦你的心已经确定你不想放纵自己去想东西了，如果这个都做不到，那是没办法改变的。你真的发自内心没有一个念头你想去追，你想放纵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习惯的养成，改变惯性，用正念改变惯性。专注的方式是一样的，只是更仔细，更持续。有禅相出现的，那很好，但是不急，但它稳定，越来越亮，它是稳定；越来越暗， 那就不稳定，闪烁不稳定，任何一种变化它都不是很稳定的。如果不稳定只是在边缘，那你别管，把注意力缩小，范围一缩小就比较不会注意到不稳定的那个成分。很轻松自在，甚至很享受这个呼吸。把你的感受用上去，享受它，贴着它。 哦，如果对于那些习惯做长香的，想要做久，那如果在专注的时候，你有那个矛盾，又想继续做下去，但是又有一股力量要把你让你下坐，这时呢，你可以注意到底这股力量是什么，是身体的还是心的？要打败仗也要败个明明白白，到底是什么把你拉下座？只要还能够正精进，正精进就是微生恶令不生，以生恶令断灭，微生善令生起，以生善令增长。只要还能够是正精进，只要还能用得上功夫，就不要下坐。既然用得上，但是又有一股力量推自己下坐，你就说我要看清他，看个明明白白，看他到底要什么，是心的还是身体的。当然身体的也是身体影响到心，如果是心的更好解决，就看这心到底心是什么，是怎样的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庞大的力量逼你下坐，看它，观察它，研究它，超然的观察。只要还能够正静静，身体还是轻松的，还是很自在的，还能够积累法的因， 定力的因、正念的因，那都是法因。只要还能够积累法因，就不要下作。你会发现到，你注意到的那股力量，开始你是表面认识它，后来你会认识它更清楚，而且呢，它是无常的，它会变化的。当你专注到忘我的时候，其实它已经消失无踪了。那就继续做下去，不要气馁，反正还能够增精进，时间做得更久，长相所以进步得更好，更有效率。只要不是邪精进，只要不是增加恶、增加苦因、增加烦，对修行的反感、抗拒，那都没问题。如果是不是正精进，就收工，慢慢的下坐停止。如果试过了还是做不到，那就不要逼自己，暂时休息过后下一坐再来。不管是什么障碍，第一个选择是不理他，继续专注耶稣，继续正精进，继续在每一刹那增强法音。心的很好处理，继续不理他，专注。等到你不能不理他，那你就注意他，看他长得怎么样，什么模样，怎么变化，怎么来，怎么去，怎么控制了我们的心，驱使着我们的反应。那如果是身体的，那就要看，只要你还能够放松，只要还能够，也许他肌肉自己紧，只要你没有注入新的苦因，你可以不理他的，不会伤害的，耐过去是更好打坐的。但是如果控制不住，就是会增加苦因。你就不要勉强，就下坐。怎样叫做控制不住增加苦因？你不能轻松的忍了，你不能够放松的不理他了，他强到抓住你所有的注意力， 只要不是正精进，那就没办法正精进，想转也转不了，那你就说暂时不这样了，到此为止，再培养再来过。 如果要下坐的心不是心，或者是身体不耐了，你经尝试放松然后不理他，继续正静静还是做不到了，这时你可以选择下坐。好，那这是给大家知道了，只要还能正静静基本上别怕，不会伤到身体的。只要还能够松，它再怎么痛它也不会要命的，因为你没有注入苦因。我们没有看过任何一个禅修者在没有注入苦因的情况之下修坏身体，修坏整个生命，不，没有的。所有的禅修者只要出状况一定有造苦因的，修的时候方法上一定有造了苦因，不管是身体硬撑还是心造苦因。只要心不造苦因，身体不造苦因，你怎么忍都不会忍出问题。身体造苦因是抗拒，跟他战斗，很多嗔恨心，那就是身心造苦因。好，如果因为年纪啊，坐不久，撑不下去，那就没关系。好，我日后我们现在可以准备收工，收工的时候手可以放在腰那边，因为手有热气，放在腰，然后深呼吸。深呼吸的时候，吸气入丹田，注意力从头顶穿过身体中间，中脉。等吸完的时候，注意力停在丹田，就是肚脐下几寸的地方。再来，深深呼吸，注意力从头顶移到丹田，这个是以心导气，把气导下来，不要让气塞在头。再来，好，慢慢的，你可以搓搓你的手，放在脸上也可以，眼睛，那就可以下坐。